关会幕的信息，教会在一连串一系列的信息里面，我们已经有很多次是分享过这方面的题目的。上一次读到第26章的时候，也都是讲到同一样的教导。在圣经当中也都是讲到怎样去在这个圣殿里面的回幕，怎样做其中每一样的事。在26章的信息里面，李牧师也是很清楚地说神怎样教导以色列人去照着他的心意做回幕当中每一样的事。在26章所说的呢，今天再读回就好像是讲回同一样的，但是分别呢，就是26章是讲怎样去做。这一段的经文呢，不单止是35章下半部，加上36章全章呢，都是讲落手落脚动工去做的。我们今天的信息呢，就是集中在怎样落手落脚动工去建造会幕。我们一起来祈祷啊。亲爱天父，好多谢你，你藉着圣经同我哋讲说话，向我哋显明你嘅心意，昔日你点教导以色列人去配合你嘅心意，今日求圣灵都开启我哋嘅心，透过你嘅话语，让我哋明白你嘅心意，又知道点样去配合行翻出嚟，让我哋真系喺人生里边体验到这个话语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指引我们走每一步的路，让我们不至于倾跌，也在人生路上有指引。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明白你话语当中的奥秘，明白你透过圣经跟我们讲的信息，叫我们体会到你的话语是几咁宝贵，是我们的灵，是我们的生命。愿主透过今日呢段经文同我哋讲说话，我哋咁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讲到咧起回幕，咁我哋觉得好似好耐以前嘅嘢嚟嘅，同我哋冇乜关系。咁但系睇翻咧，古代近东嘅游牧民族，佢哋生活嘅帐幕咧，亦都唔系好遥远，因为近代在今天呢，人都一样是有这样的生活方式的。图中所看见的帐篷呢，就是一种叫做贝都因人，是今天的人他们仍然是住在这些帐篷当中的。那这些帐篷呢，那种的建设在居住的里面的情况呢，就跟昔日以色列人在旷野所居住的是很接近，非常接近我们今天在经文里面所说的。那贝都因人呢，就是现代的在沙漠生活的游牧民族。这个贝都因的名称，这个名其实在阿拉伯话就是说住在沙漠的人。那他们因为生活在沙漠呢，而他们的生活是做牧羊或者是牧羊生畜的，那就不可以单单停留在一个地方一个位置，当那里的草食完的时候，那他们就要找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要不断的迁移，就正正好像以色列人昔日生活的情况，其实离我们不遥远。如果你今天去到中东的地方，是近住巴勒斯坦的地区，你都会看到这些贝都因人的生活的。那约旦政府也是很尊重这些人民，也都给他们有方便，在搬迁迁移的地方是可以自由的生活的。那讲到会幕，会幕其实就是活动的流动的敬拜中心， 是以色列人亲近神去到的地方，每一个他们停留下来的地方就再将这个帐幕这个圣所建立起来。所以他们每去到一个地方他们就建立，到他们要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拆了它。那会幕一定是要流动性的，可以搬迁的。今天我们呢思想的经文内容就是会幕的动工。在途中是可以见到有不同的物品，这些物品就是在这个会幕里面的。你看见有铜的祭坛，上面是有火的。祭坛里面呢，这个图不是很大，你看得不清楚。这个好像四方形这样，里面是有一个好像铁丝网这样的网在这里的。祭牲呢，一只的动物来到献给神的时候，祭司就将它切块，切开一嚿嚿，然后呢就将它放在这个网上面去烧献给神。油呢就一路烧的时候就滴落这个网下面，还有些灰呢一路路就是跌落去，在清洗的时候就将这个网拎出来。一入回幕门口呢就是首先献祭的。那图的中间呢就见到有人呢，特别是妇女呢，就动工是织造神所吩咐的帐幕里面的幕或者是帘幕。那在另外一边你见到的上面的图呢很小，你看得不清楚，就是回幕当中的圣所。圣所里面是有金灯台，有陈设饼的台，也都是有金香坛向神献上的，或者是为神所摆设摆上去的，向神献上的心意的。另外呢下面也都有个洗濯盘，洗濯盘呢就是装水，然后下面有座的。一会我们会继续讲这方面的。首先就看一看会幕里面的物品。整个的图呢，如果是模型你可以看多一点。整个会幕呢外面呢就做成一个院子，一个院，外面就有围住晒的帐篷。的幕的帘，然后里面呢一入门口呢从那个帘开始入了去呢，你就会见到祭司在当中帮人献祭。当人带一只牛或者带一只羊或者带洁净的着料去献给神的时候呢，祭司就帮他们将这只的祭牲杀了又去献祭给神。然后再向前呢，对住至圣所和圣所呢就见到一个洗濯盘。大致上呢经过这么多堂的信息，大家在脑海当中都有印象。一会儿我们可以再看下去呢会幕的结构的装置。如果你看平面图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在最北边，即如果是你望上去银幕的右边呢就是入口来的。这个是在外院里入口呢有一个门帘遮住，就一入去就是祭坛，跟住呢就是洗濯盘，然后呢就是圣所和至圣所。圣所里面所有的就刚才提过的，有灯台，有陈设饼的台，有香坛，跟住有一个帘隔住，就入到去圣所。圣所里面就有约柜，全部的物品呢你可以就一眼就看完了。入去圣殿敬拜呢，亦都是同这个会幕的装置 我摆设是一样，我格式是一样。首先我们看呢，就用幔去做帐幕。圣经教导就说用十幅幔子做这个会幕的帐幕，而是用一些三种颜色的线，蓝色、紫色、深红色连在一起，然后用这结成的线呢，就去织这个帐幕的帘，然后再用金线绣上天使基路伯。咁如果再睇呢个图嘅时候，你就会睇到十幅嘅幔咧，就系氹氹框围绕晒，围绕晒呢啲嘅侧边。咁每一幅咧，其实系42尺长，阔6尺嘅。咁而每一块幔咧系独立织出嚟，但系咧点样可以将佢连成咧？所以圣经就有提到用钩，用金做嘅钩，同埋有纽扣可以扣住，所以呢这十幅的幔就可以黐埋一起，不会散开，就可以造成一个外院的外围了。注意一样东西呢，就是这个回幕只有一个出口入口的，这个入口和出口呢就是用帘去遮住，有一扇宽大的门给人入同埋出。其实会幕里面每一样物品咧，都唔系随便摆喺度，每一样嘅装置咧，都系有神嘅心意，同埋有一个含义喺后边嘅。咁入呢个门咧，主耶稣自己都咁讲，佢话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咁主耶稣所讲嘅时候咧，亦都系将佢身体就比喻到一只门。咁其实个背景咧，如果你去睇翻中东嘅近东嗰啲人嘅牧羊嘅羊栏咧，或者羊圈咧，咁有一种咧就系冇门嘅个牧羊人咧，将啲羊赶晒入去嘅时候，佢自己咧就得落去喺个门度坐喺度。咁佢亦都夜晚喺个嗰度瞓觉。每一只羊咧出入咧都经过佢。咁佢所比喻咧就系，如果你要去亲近神，你去敬拜神，必须要经过主耶稣，佢就系嗰只门，只有佢先至可以入去敬拜主。咁每一样嘢咧都系可以从旧约睇到去新约，要互相配合嘅。咁喺一入去呢个会幕咧，首先接触到嘅就系祭坛。圣经话咧，凡祭坛同埋坛的铜幕、坛嘅杠同埋坛嘅一切器具咧，就要点样按住神所吩咐嘅尺寸同埋材料去做啦。咁嘅祭坛咧，放喺入口处咧，就代表咗人要去亲近神，必须先经过祭坛。昔日咧，每一个以色列人，当他犯罪的时候，他就要带一只羊或者牛，一只祭牲去献给神。每一次犯罪都是要做这个举动，要去让这一只的祭牲代替自己献上。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人不能够解决自己罪的问题，就只有藉住流血，让这个祭牲代替自己。昔日呢，就是每一个人去亲近主呢，必须要经过这个祭坛。跟住呢，就是一个洗濯盘。洗濯盘呢，就是要来洁净的。祭司呢，就要清洗所有的献祭的用品，还有他们自己要清洁。这个是专门要来洁净所用的，人要靠着主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所以这个洗濯盘呢，也是一个洁净的礼。 洗作盘都唔得，唔可以就咁自己摆喺度，因为个底如果系圆咧，就需要有一个座乘住佢，咁样先至唔会两边倒泻。咁所以洗作盘咧，神咧叫佢哋起嘅时候，亦都有个座喺度连埋一齐嘅。咁呢幅图咧就系比较睇得多啲，就系啲祭司点样运作，将啲水加入去，然后亦都系喺呢个盘嗰度攞啲水出嚟去清洁。咁其实喺建造呢个会幕所用嘅器具咧，要用好多材料，只系金银同埋铜咧，都用相当之嘅多嘅。如果去睇佢啲一路路教用几多几重嘅份量咧，你就会睇到加加埋埋咧，原来净系金咧，大概有算翻今日嚟讲咧，有成2000磅嘅，净系金银咧，算翻今日嚟讲咧，大概系有6658磅，然后铜咧，再算翻嚟讲咧，就系有4689磅多啲啊！咁夹夹埋埋咁多材料系非常之嘅昂贵，但系神一早预备啦。即系如果你听嗱以往从公牧师嘅教导咧，我哋都系听过话，其实神一早就预备咗噶啦。以色列人喺出埃及嘅时候咧，神系吩咐佢哋向埃及人咧去攞嗰啲金银嘅，攞佢哋嘅宝贝，所以咧神早已经预备晒材料，到需要嘅时候，神感动人，人就拎出嚟奉献。咁亦都注意到咧，喺呢度当中咧，圣所同埋至圣所嘅中间咧系有分隔嘅，就唔系净系一格。而是在两格，那么圣所的大小就是比这个至圣所大概是大倍半这样。那如果你看下面的图呢，你就会看到这个切开给你看了，切开里面那就清楚一点看完。那中间呢，你看到这里只有一半给你看，因为给你看完后面嘛，咁就係個分隔嘅簾，而呢個簾咧就係特別將聖所同埋至聖所分開嘅。咁會幕咧，其實就係神表示要與人同住，同人一齊。咁點解仲要特別聖所同埋至聖所咧，又要冚住曬，人唔可以隨便入去咧？更加咧就係連祭司都只可以入去出邊聖所部分，隔住最入邊嘅咧嗰個至聖所就有個約櫃。呢個約櫃咧就係代表神嘅寶座，神喺度，神與人同在。人咧更加唔可以入去，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帶住血先至可以入去。咁系咪神唔想人亲近佢咧？嗱，其实当你一路读圣经嘅时候，你越读你就越明白一个真理。原来神所做嘅一切，所吩咐摩西叫以色列人做嘅一切咧，只有一个意思，就系神要同人一齐生活，神要与人同在，与人同住。咁明明系神嘅心意，点解又唔俾人入去亲近佢咧？为什么还要有这个幕的幔是遮住人不可以进去阻隔住呢？你细心去研究，其实就不是神要阻隔人，而是人自己隔住不能够去到亲近神。所阻隔的就是人的罪，因为人有罪不可以去到接近圣洁无罪的神，如果不是人就不可以生存。所以神就要用一个方法去帮助人， 以致人可以去到亲近他。所以会幕里面你可以看到各样的设备都是为了要人去亲近主，人要经过主耶稣的宝血得到洁净，才可以亲近圣洁的神。我们越看下去你就 越清楚这个的真理。会幕是代表以色列人同神沟通的所在，神与人同在，但是有这个幕幔阻住人，这个幔其实代表了人和神中间的阻隔，人不可以越过去到神的面前，是因为人的罪。但是 同样的，我们看圣经就可以看到，在主耶稣钉十字架，当他断气，他大声说成了，一切造成了，完完全全的成功了。在他断气将灵魂交付在神的手里面的时候，就看见圣经有奇迹，一件好奇的奇景出现，圣殿的隔住那块的幔，将至圣所和圣所隔住的幔，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根据这种的即做的方法，是不可能自动的裂开，除非是有利器将它割开。如果不是，有些解经的人去研究就说，它需要很多匹的马一起同时鞭策这马向两边奔跑，这样才可以将它扯开。是很特别的一个的显示，就是当主耶稣一死，这块幕的幔从上到下裂开两半，幕即刻就打开了，不再遮蔽了圣所和至圣所，很清楚的显示告诉人，从今以后这条去敬拜神的路已经打通了，耶稣基督就成为一条道路，可以通到神那里。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这个阻隔，神和人中间的阻隔，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除去。所以希伯来书我们刚之前所读的就解释了，我们因耶稣基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藉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他为我们被擘开，他身体为我们流出宝血，就打通了这条路，藉着他这条的道路，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与神亲近。这个幕的幔子也不单止只是隔住圣所和至圣所，在这个刚才所看的那个模型，你看见那里有房间，可以说是房间，就是圣所和至圣所上面是要盖住的，就成为盖。那盖住一共有四层的帐幕的帘，那这四层就是最里面那层用蓝色、紫色、红色的线就连埋织成之后，再用金线绣上基路伯天使的样子在那里，那个是最里面那层。跟着的，即从里面看回去上出面，第二层就用山羊毛，那山羊毛一般是白色，那是当时也有黑色的， 无论是白色黑色都是代表罪，罪得以除罪，清洁了，洁净了，就变成白色。第三层就是染红的公羊皮，就是红色的，那是代表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宝血的。帐篷最顶那层呢，就用中文呢，就给我们看到就是用海狗皮。如果真的海狗皮，就会是很深色的黑色或者是深棕色的。那你看这个图画呢，就很清楚了。最里面那层呢，就是彩色的，三种色织成的。然后加上上面第二层的呢，就是白色，再一层呢，就是红色，最顶层呢，就是深色的。咁帷幕嘅颜色嘅预表呢，我哋都曾经听过㗎啦。咁再一次去睇返帷幕里面嘅颜色呢，不外乎呢几种嘅色，白色、金色、蓝色、紫色、朱红色。朱红色呢，就即係我哋好少而家所讲对于咩叫朱红色可能唔係好清楚。所以我哋睇返其实今日讲係深红色嘅，係 scarlet 呢个字。咁金色就是代表了君王的华美，其实也是指到主耶稣天上的荣华，他是万王之王。蓝色是属天的颜色，紫色也是君王的尊贵，朱红色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流出宝血。这些颜色是有意思的，你也看到金灯台和约柜都是金的。圣殿里面 很多物品，这个帷幕的物品都是用金去装置，用皂荚木去做的柜包上金，纯金。细麻布就是洁白，代表圣洁，山羊毛是聚得到赦免，我们是洁白如雪。就好像有一节圣经说，你的罪虽然红到好像朱红色，但是必定洁白到好像雪那么白。这样染红的公羊皮代表流血，海狗皮呢是一点都不华美，而且是要很襟的，因为在旷野这些这么炎热这么干燥的气候呢，又薄晒之下呢， 它要襟，即是不容易裂开。这个是一个的象征式讲法。咁啊，睇翻中文话海狗皮，咁啊睇翻如果译英文咧，系用嘅词咧，呢个 badger 呢个或者 badger 呢个字咧，你都唔知系乜嘢。咁佢亦都有另外翻译系 sea cow。咁如果你去睇咧，就系上边嗰一只咧，就系呢只叫做獾。这个毒獾，獾是有獾，是一只沙漠的动物。它的皮可以做皮球，做衣服，连埋就可以做成这个帐篷最顶块。或者也是狮靠，就亦它做海牛或者海象。皮都是粗糙的，都是深色的。无论是海的或者陆地的，都是代表要很坚韧，很襟的，就是可以经得起这些薄晒，也都是可以不会裂的。那帷幕这个罩棚最顶层用这种这么不漂亮的颜色，这么不漂亮的海狗皮去做，其实是有一个寓意在里面。主耶稣无佳形美容，但是他的生命承受各种的困难考验，他也在外面是受很多的，好像风吹雨打，日晒雨淋，代表了那种的艰辛。圣经在以赛亚书第53章就这样讲，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咁喺旧约圣经里边俾我哋睇见，原来主耶稣系冇一个好吸引人嘅外表，但喺佢嘅生命里边经历各种为人尝尽艰辛，俾人迫害，好似外表呢啲嘅海狗皮，好似唔起眼唔好睇，但系里边主耶稣嘅生命系全然美丽。咁所以会幕咧，每一样嘢咧都系有一个含义喺度，有一个象征性嘅意义嘅。咁我哋要明白呢方面咧，就我哋广东人成日用嘅歇后语咧，都系咁嘅，就系讲嘅说话咧，唔需要讲晒嘅，用一样嘅物件你睇到，咁你就会咁一讲咧，你就明嗰个意思系乜嘢啦。即系譬如好似隔夜油条、隔夜油炸鬼咁，就软晒，咁你一睇就知啊，冇火气。火烧旗杆咁烧咗成条咁嘅棍，烧晒之后咧就变成黑色嘅炭咁，咁就又寓意咧就一条长嘅炭咁，咁话人哋咧诶，你有排炭啦咁样。即系歇后语咧，或者歇后语咧就系以前好耐以前嘅成语，就唔需要讲晒成句说话，比喻式咁样讲一啲，咁你睇到个情况咧，你就明啦，咁所以讲少少你就明白嗰个要表达嘅意思。咁喺圣经咧都采取呢一种嘅方式去解释嘅，特别希伯来书你睇好多，就系每一样嘅嘢有个意思，呢个意思要表达嘅，你睇呢样嘢你就会明啦。这个象征式的就是会幕里面的物品，希伯来书就一一地去解释，和旧约 对比起来的时候，对照起来的时候，你就明白新约是有什么意思在当中。会幕所有的物品都是指向耶稣基督，仍然在他身上。整个会幕呢就是要表达一种意思，神的心意就是要人亲近他，神要和人一起，人要和神一起，神要与人同住。在出埃及记25:8，神吩咐摩西做这个会幕的时候，很清楚说要为我做圣所，使我可以在他们中间居住。咁呢幅图咧就俾你清楚睇见啦。会幕喺中间，侧边有12支牌。咁当然唔系净系咁少嘅帐篷啦，即系一个代表性画俾你睇。流便、西面、利未、犹大，一路数落去12支牌，全部围绕住呢个会幕，就好清楚俾你哋睇到神同佢子民一齐。嗱，呢个就系会幕好明显嘅意思，呢个系神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嘅计划嚟嘅。到主耶稣为我哋死，佢就做咗人同埋神中间嘅中保，即系个中间人，让之前旧约一切所应承嘅都成就喺佢身上。让每一个属于神的儿女都可以承受神所给我们的恩典福气，得到神永远的产业。所以这个计划呢就是远在伊甸园以先，从永远到永远的计划。自从在伊甸园坠入世界的时候呢，神就应承也都告诉人他有个计划。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呢，他感觉到最大的羞耻， 咁点咧？佢就用人嘅方法去遮掩，去冚住呢啲嘅羞耻。佢就用树叶、无花果嘅叶咧，就系大大块啲咁，就攞嚟冚住。咁冚嘅位置都好有限，亦都系好快就会干晒、窿咗，唔可以再冚，又要换新嘅。其实人用自己的方法没办法去遮盖最大的羞耻，于是圣经在创世纪第三章就告诉我们，神用皮去做衣服给亚当，遮盖最大的羞耻。用皮去做，即是说要杀死一只的动物，那些动物会流血，然后先拿到它的皮去做衣服，亦都是一个的象征，已经是被人看到要流血才可以遮盖人的罪带来的羞耻。这个是救赎计划的被人看到的第一线亮光，从伊甸园开始已经逐一逐一的被我们看见。不单止是这样，当人犯罪的时候，圣经都说蛇它会伤这个女人后裔的头，但是女人的后裔又会伤她的脚跟，即是 以比喻到有一天神的仔由童女所生的会成就这个救恩，大大的打败魔鬼的权势，将人拯救。这些一一片段给我们看见的，从创世纪开始整本的旧约，我们一路指向新约，我们都会看到一一的应验。那圣经希伯来书怎么去形容这些一一忽忽的片段呢？他就说是影来的，影就不是那个真正要看到的，是只是告诉你要来，要真正落实的就是，或者真正见到的就是那个实体。圣经说这些祭司所供奉的，即使在会幕一切所做的，都是天上事物的副本和影像。这个是新译本的用法，用副本和影像去讲的。副本呢就不是那个正本来的，你拿着个副本没有这个法律上面的果效的，你一定要拿个正本才有效。咁以往一切靠住律法，人都唔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得救，靠自己的力量亦都唔可以真正嘅解决到罪嘅问题。呢啲咧以往所做嘅，冚唪唥系影嚟嘅啫，直到主耶稣嚟啦，先至系嗰个真相或者嗰个实体。咁你睇有人行过嚟嘅时候咧？你最先咧睇到系嗰个影，咁你系睇得模糊嘅，唔清楚嘅个影，你只系知道嚟紧，但系真正嘅个实体咧嚟到，你先知道系点样嘅。所以喺旧约里边，你睇好多嘅嘢，冚唪唥咧，只不过系个影，到真系行到埋嚟，见到个真人，咁你就知道哦，原来系咁嘅。旧约是影，新约是个实体。耶稣基督亲自为人成就救恩，使到我们可以凭住他的血坦然无惧地去亲近主。会幕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指向耶稣基督。自从创世以来，神所应承的要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一一都是仍然在耶稣的身上的。所以会幕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他成为肉身，经历各样的苦难，被钉十字架，完成救赎，就带来我们的新生命，使到我们从罪的捆绑里面得到释放。有一个人呢， 讲了一件事，就是说在台湾呢见到一个特别的情景，就有个人呢就卖雀仔的，在这个加拿大就不可以卖个雀仔，个雀笼里面有很多雀仔，见到有一个青年人呢就在公园里面，见到一个青年人呢就走过去跟这个卖雀仔的人在讲价，讲晒价之后呢就打开个笼，放晒啲雀仔，好多啲雀仔。咁呢个人见到嘅时候咧，就走埋去同佢讲：，哇，先生你真系好好心喎，咁放生咁多雀仔喎。咁以为佢系一个信佛教咁样咧，就放生。咁呢个青年人就答佢：，我唔系信教嘅。咁佢话：，咁你点解要咁做咧？咁佢就话。先生，请问你有没有坐过监呢？你坐监，如果还是为了你从来没有犯过什么的犯法的事，就被人困住，那你不是很想被人放回你出来呢？我现在只是做这件事而已。那这个青年呢，他所做的呢就是付出代价，是为了叫这些雀仔可以得到释放，得到自由。我们看我们的主为了我们要得自由得释放，他从创世以来一直就在做事，及至到新约的时候他就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去死，为了要买赎我们的生命，使到我们因着他付出的代价我们得到自由。所以圣经这样说，神连自己的仔都肯为我们舍弃，你看他爱我们的程度，爱得多深，我们怎么可以怀疑神的爱。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旧约和新约是全部是一致的，旧约预言的，新约成就。这个回幕里面另外一方面的意思呢，也是给我们看见一个经常要拆来拆去一个临时的帐篷，去比较将来永恒的居所。在圣经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就将它这样去比喻了，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做，也不是属乎这世界。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其实就是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生活。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他们经常要砌好这个帐幕，搭好它之后，跟着去到另一个地方要生活的时候，就要拆了它，拆了又要再搭过，又要起过，起过以后又拆过，不住在做重复的事。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生活，你不知道搬过多少次屋，如果你真的一生人从来没搬过屋，由出世到死的日都住那里，就很少有。无论你怎么搬，无论你是移民由什么地方搬到加拿大，你都是要搬迁，其实都是执好晒又要入箱之后又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又是这样拆箱又挤好晒的东西，下次搬又拆，你拆得多，你搬得几次屋你就说好怕以后不要再搬屋，再搬屋是很辛苦。我们在这个世上就好像以色列人那样，是过客来客旅，有一天我们都搬到永恒的天家，在那里我们永远不用再搬。所以这个地上的帐篷比喻到天上的永恒的居所。这个会幕的动工里面所起的所做的一切，都是叫我们记得，虽然这些是不住这样拆又陷，这个刚刚好这个圣所和次圣所 的图画，有一天不需要再这样，神要跟我们完全同在到天上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永恒的家乡。所以哥林多后书5章亦都是这么说，我们知道 这个地上的帐篷如果拆了，即是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肉身，这个肉身也是比喻的帐篷，我们就会去到神永远的所在。所以一个基督徒离开世界，我们是很有把握知道去哪，我们去到天上永远同主一起。所以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不需要好像未信的人那么悲伤，是因为我们今日不见到将来在天上面我们都会相聚。所以会幕的动工和建造呢，是不住这样拆了又陷回去。那神呢就要吩咐很多人一起去做事，而这些人不是一个，这么多人一起呢，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思想，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每一个人呢都是有一个自己的做事的方式。怎样才可以齐心一起去做呢？每一个人如果都是有神的感召，有神的感动，而为主去摆上，只是为神自己呢，就会有同一个心。所以是一切都是要靠着神所给的智慧去侍奉。其实我们今天呢只是读圣经里面什么装置，什么几多尺几多寸，你读读一下的时候你觉得很闷，你都要你记，你记不记得到呢？很难入脑。你试想要进行这些工程，在昔日呢神只是吩咐摩西，要叫摩西告诉人怎么做。摩西没有纸没笔的，在西奈山上面。其实神用摩西也都训练了他很久，也都给他有王宫受教育的背景，所以他能够呢是完全明白，能够记得到，也都有这个能力可以去带人怎么去做。神使用摩西，也都是使用很多人一起去配合。而这些工程呢，这么陷上去呢，就不可以陷错的。每一个位置都要摆得啱的。所以也都需要有尺寸。这些尺寸呢，一分一毫都不可以差错的。要很啱位才可以陷得上去的。咁需要有神俾嘅智慧，智慧喺边度嚟咧？系从神嚟嘅。要有咁样嘅技能咧，能够做得好咧，亦都系从神要嚟嘅。所以喺读经嘅时候，你有冇注意到咧？一切都系神俾嘅。耶和华又用智慧充满佢哋嘅心，使佢哋能够做得到好多个能字嘅。你翻去数下咧，起码有九个喺35章30節至35節，就可以有九个能字，能够做呢是神所给。所以靠着圣灵的能力，你可以去做得到神所给的工作。一切的才能都是从神来的，神的灵充满愿意摆上的人，就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够做到神所要人所做的，使到会幕得以建立起来。你回去读圣经的时候，就留意看这些字，人能够为神摆上，其实呢所有才干，所有的能力都是从神来的，没什么值得夸口。你留意一下呢，在这些装嵌或者是一切教导里面呢，就有一些字眼，譬如做钢就是一条铁通，或者是即是一条能够担的木，一条即是活动性的东西，你要担得起就要穿条木去担住它。又有入榫，有金钩，有纽扣，这些呢都要很准确的去做。 咁咩叫入信呢？你唔做木工就好难治，呢啲嘢唔係旧时嘅，今日都係咁讲嘅。不过我哋冇去接触，所以读嗰字又唔识读，又唔知係乜嘢。咩叫卯？咁原来呢突出嚟嘅部分就係笋，粒入去嘅就叫做卯。咁你要睇图呢就睇到，即係你要啱啱好呢先至陷到入去咁样。今日都一样有呢种入笋嘅做法㗎。目的就是活动性，如果你一钉钉就钉死了，就不可以拆出来，所以全部的东西要入笋，也是要用纽扣或者用勾勾住。但是你要做得准确又做得好，就不会一当它整日这样来拆又要勾上去的时候， 它能够很快很容易就入得到去。这些就需要技能了，需要技巧了。你不用钉的时候呢，这些就这样 有个卯，有个或者叫座，这样就摄入去刚刚好。即是如果那些栋梁呢都不可以说成支这样拎出去 搬来搬去的，含量呢是这样含上去的。你看回这些图你就看到了，下面那里呢就站得稳，然后一嚿嚿咁冚上去就整为栋梁。每一样嘢大细嘅尺寸要一定好准确，阔咗阔得滞就甩出嚟，窄得滞冚入去。点解要咁清楚讲？就系神要教导以色列人咧，每一样都做到系可以随时搬运、随时拆嘅。你看到神那种计划的周全，那种的仔细，你读圣经呢，你要看到神教导摩西，又藉着摩西去教以色列人，是一个非常艰巨不容易的工作来的，没有神所给的智慧和才能都做不到的。你看到神是用多少心思要做这个回幕，他只是想讲一样东西，表达一个意思，神要同人同住，神要同人同在，整个的计划，整个救赎计划都是三一的神一起同工同在，一起去做的，圣父去计划，圣子去成就救恩，圣灵感动人去接受主，也都是建立神的家。所以神这个从永远到永远的计划，甚至是付出重大代价去为人死，目的就是要人亲近他，跟神，神要同人一起同在。会幕就是神亲自的启示，要人按着他心意，用他的方式去跟人相会。神教导他的百姓要去亲近他。主耶稣为什么要来这个世界？就是他要亲自成为血肉之躯，要成就神这个一直从创世以来，透过出埃及记，透过各种的表征或者是一些预表去显示出来救赎的计划。既然人在罪里面死，被罪捆绑，主耶稣就要成为有血有肉的人，为我们经过一切，一个无罪之身代替有罪的人去救我们，为了我们能够得到他，为我们付上代价而可以得到神的生命。主耶稣选择出生在贫寒的家庭，他亦都是选择一个没有华美，一些不可以按着人认为好的条件要去成就这个救恩。他目的是要帮助人，给人看到他不是不能够用所有人所以为好的条件，而是他不要这些条件。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能够去到他面前去亲近他。所以杨庆球牧师 他说上帝故意用最卑微的方式进入人类，好让所有的人在最卑微的，即使是觉得好像牧羊人那样那么卑微，没有任何人所以为可以似的条件，都可以去朝见神。主耶稣没有只是为某些人去死，而是为所有的人死，每一个人在世上都需要去救恩。全能的神出世来这个世界，目的就是要为人的罪去死的。你去想的时候，你有没有体会到神的心意？神竟然为这么不配的人，好像你和我这样的人去死，有什么值得呢？这个是难以叫人明白的爱。会幕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告诉我们，神就是要为人预备救恩，有一天要成就。神差他独生子来这个世界，是叫我们藉着他得生命，要显示神的爱。所以圣经说，当你明白主的爱的时候，神的爱会激励我们，让我们要照神的心意、神的方式去生活，要放低自己，不再用自己的方式去做事。所以当我们去思想神的爱的时候，有没有想一下，我们这么不配的人，为什么神会为我们这么花尽心思呢？究竟我们有什么值得去爱我们呢？3月1号就是预苦期的开始，即是40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受苦受死受难节这一段的日子。我都很盼望大家能够在这段的日子里面多些用时间去思想神的爱，神怎样为我们去付上代价。透过这个会幕的信息，我们看到神他的心就是几咁渴望要同人相遇，他要怎样让我们除去所有的阻隔，去让我们跟他一起，他能够亲近我们，我们能够亲近神。但我们怎样去对神？我们有没有体会到神的心意？我们读到一件事，就讲到在荷兰有个教会，有一天就有个陌生的人就去到这个教会坐在前排。这个人呢，他坐低没多久呢，就来了一个女士。他进到来的时候，他走到这个位置，他就跟这个人说，他说麻烦你起身，你 坐过第二个位置，这个是我次次来都坐的位置。那个人就起身走了去第二个位置坐。跟着完了这个聚会的时候，有一个跟他熟的人就跟他说，你知不知道刚才你叫他起身走开让回个位置给你，那位是哪个来的？其实就在瑞典过来的瑞典国王 Oscar。 他今天呢，因为来他探荷兰女王，他就来我们这里敬拜。当时他觉得很不好意思，非常之惭愧，我竟然不给这位国王坐我平时坐的位置。其实一个地上的国王，天上万有的主，我给什么地位他？在我心中很盼望我们思想会幕的信息都带给我们去思想一个问题，就是究竟神在你心目中占什么的位置？他这样为我们花费心思，从创世以来已经为我们预备 要得福气的一切。那我将神摆在什么位置上面呢？究竟神这么渴望和我们亲近，我给神多少时间，给多少少时间他，我们都觉得好像太多，是吗？让我们一起来祈祷。亲爱的天父，当我们去思想你怎样为人去预备一切的时候，愿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做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求天父都让我们重新去思想，我们应该怎样在心中尊你为主。你这么渴望与我们亲近，愿你的爱都是感动我们，吸引我们去亲近你，让我们 在我们生命当中真能够腾出空间，让我们可以单独与你亲近，和你相会。求天父教导我们知道怎样去回应你的爱，将你摆在我们生命里面第一位。愿天父继续透过经文和我们讲说话，激励我们更爱你，更愿意为你去摆上。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